讲这题外话不多说了啊，讲课，这一节课讲漫画的种类。上节课留点思考题，但是我也不用在这回答了，因为这种思考题你自己看一看都能找到答案，是吧？那个中国漫画发展情况你也能会清楚了。我也讲了100年历史里，中国漫画是多杰多灾多难的一个。在艺术形式里头，中国漫画是最倒霉的一个艺术形式。其他的绘艺术形式都没有那么强烈的冲击，但是漫画的冲击太大了，因为漫画属于政治性的东西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头，它都充当了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，党派之争啊，还有跟那个其他国家的这种斗争啊，都用到漫画上了。日本就请了一堆漫画家，攻击中国的漫画家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中国的国民党有一批漫画家在攻击日本，共产党有一批漫画家攻击日本，还有一批漫画家在攻击国民党，国民党有一批漫画家攻击共产党，这是打得不亦乐乎。然后在那个文革时期，用漫画又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虽然漫画看着很繁荣，在文革期间啊，到处都用漫画，但是它不良性，它除了攻击人身就是攻击人身。而且是非常错误的攻击，所以他尽管他看着到处都有漫画，好貌似很繁荣，但实际他不是很繁荣，他已经变成人身攻击的工具了。那么，画漫画的人今天画，明天可能就倒霉了，都是那种，所以说，在中国这个百年历史里，漫画得以很好的发展，时间并不是很长的，真的靠近最近一段还是发展不错的。所以有时候大家指责中国漫画发展的时候，我很客观地说，不容易了，是吧？你没画，你不懂，你画的人你才清楚，不容易了，能发展到现在这程度很不容易。尽管稿费到现在也没提，80年代的时候稿费一篇20到80，现在一篇20到60，那时候20块钱。能干什么？现在20年以后，20-30年以后，20块钱又能干什么？是吧？我有老的漫画家朋友，他说他当初画漫画的时候，他一篇漫画是一块大洋。老漫画家一块大洋，他一个月不多拿几十块大洋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早就实现了。不一样。后来到50年代。60年代的时候，中国漫画家一篇最低稿费一般情况下都是能维持在20块钱，那时候工资都在20块钱左右一个月，有的低一点工资才10几块钱，一篇稿费就能达到20，所以那时候漫画家也很富有。现在漫画家很艰难，一般的收入是居民的收入的1倍到5倍，还不如印度。印度漫画家据说啊，是居民收入的2000倍，是最高的，全世界最高的。我也给外国画，像那个美国什么的也画漫画，稿费也不是很高，50到80美元一篇，而且取钱很不方便，都给我寄支票，寄完支票我还得上银行兑换，可麻烦了。相对于他收入来说，那并不高。在美国3块钱买一寸，买一沓面包。在中国3块钱也得买一袋面包，一样。但是那是3美元，这33块人民币。那块一个月工资挣5000块美金，这块一个月挣5000人民币，所以消费水平差不多。所以这样，所以跑题了啊，跑题回来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呢？漫画在这百年里头还是不容易的啊。咱看看漫画的种类。上节课咱们讲的是漫画的概念，是吧？没涉及到这方面的知识吧？我有时候讲课的时候是吧？容易出一些问题啊。这是这个漫画有时候分类上很混乱，因为不画漫画人对漫画不可能有很清晰它的分类。一般的直观的说，一般的就很简单的，你问他，你就比较懂漫画，你都问他，你说漫画都有哪些种，他会告诉你漫画有连环漫画，对吧？最简单他会告诉你，然后有单格的，对吧？要么他就说有幽默漫画， 还有讽刺漫画，对吧？也就说这些，而且在于幽默漫画的定义上，甚至也有分歧。中国美协现在下设两个机构，中国美协，一个是漫画艺委会，一个是动漫画艺委会。这是最近大家都很争议的事情，就是很奇怪，一个是漫画艺委会，一个动漫画艺委会。所以说本来是一个，原来动漫画在连环画下设去，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艺委会。现在它给概念不一样，漫画界这一圈呢，给幽默漫画是逗你笑的，而动漫画那边给幽默漫画的定义是什么呢？只要不是连环的都是幽默漫画。这是他们，因为他们搞幽默漫画展的时候我看了，就是一个大美女拎把刀雕个画，啪一站，幽默漫画。他说我哪儿幽默呀，他觉得很幽默，没觉得，是吧？那概念是不一样的。对，而且我说点说是一说实话，咱们在中国这个艺术圈里头，是漫画啊、国画啊、油画啊什么的，漫画界还是很纯粹的，是吧？在这个搞艺术上还是很纯粹的，一般漫画展上啊都很规矩，都是说通俗点吧，都是很重视漫画家的利益，是吧？一般的，有的我听个别朋友讲，他参加某些画展，自己还要掏钱，作品被蹂躏够呛，然后退回来已经不成人样，不成作品样了，白费了一张画。漫画界一般不这样，漫画界一般展出了都会有报酬，而且收藏了收藏费用，都是很尊重作者。因为这个政治漫画，或者说这一类的一样，我觉得还是很纯粹。所以说，咱们讲讲的概念吧，不多跑题啊。漫画的从形式上分就这些，从内容上分这些，从创作工具上分这些，从读者对象上分类这些。漫画里头，从形式上分里头，最难画的其实就是单幅漫画。最好画的就是连环漫画，因为连环漫画能够展开，单幅漫画是不能展开的，所以它有难度。国际上拍卖最好的漫画还是单幅漫画，而且真的它的收藏的价值很高。这个单幅漫画是一个很硬通的东西，所以有的时候有的同学说我那个连环漫画怎么样，那个连环漫画怎么样，我说那也不错，连环漫画当然是不错，但是连环漫画它有个局限性，就是说它商业氛围很好，但是它在那个媒体上刊发的时候，连环漫画是受到很多的限制的。所以说独幅漫画更自由一些，更灵活，而且独幅漫画往往它的市场更广泛一些。看看单幅漫画，其实上节课已经涉及到一点，给大家有印象，单幅漫画就是独幅漫画，就是在一张纸上画一张画，最简单了。我曾经有一个编辑给我打电话，就说杨老师，我约个张稿。我说好呀，画成什么样的？他说就是一张纸上一张画的那种。我说我懂了，你看人说的都通俗，一张纸上画一张画那种。我说给你普及一个啊，那叫独幅漫画，或者叫单幅漫画，也叫单格漫画，不能说一张纸上画一张画那种啊。这是他的个这么一个称号，那是单幅漫画啊。单幅漫画因为在一个场景上表现出主题来，它难。通俗点说，通俗举个例子，让你用一分钟去表达和让你用一句话去表达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再通俗点，我上课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男女孩一个女孩坐前后排，每次上课都在那说话，我就纳了闷儿，他为什么在说话？后来到期末的时候俩人搞到一块儿去了，所以我就感悟，从他俩身上我就感受了，这是连环漫画，好费劲，要即兴的就一句话行吗？不行不行，走， 是吧？这就是单幅漫画和连环漫画的一个区分。连环漫画它能展开，所以稍微好一些。但连环但单幅漫画它不没有这个自由，而且不单没有这个自由，它还有要求很严格，就是你这张画你能表现什么，表现出来以后啊要受看，构图要好，色彩要美，还要给人幽默感，多种要求，所以这一张漫单幅漫画其实难度很大的。举一张例子，这是一张单幅漫画，《猎物》，这是说吸烟的问题。一般的男孩子，是吧，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到吸烟问题。有的不可能说我这个我长这么大一直没抽过，哎，哪怕抽一口他肯定抽过，是吧？那可能再也不抽了，但是他一定会尝过。那这个烟的东西不是好东西。我从大学开始到现在，断断续续的抽烟。我每年都戒烟半年，然后偶尔别人送我一盒烟，我又捡起这抽，抽完这盒烟我也不去买，然后又戒烟了。只要有别人送的烟，我可能抽；因为别人不送烟了，我又戒烟了。这样很好，我就说，虽然我跟说，那我至少不买烟，我觉得不买烟就能戒烟，是吧？说一笑话了，也算，但说是真事儿啊。这个香烟的东西不是好东西。抽完了以后，确实感觉到头昏脑胀，然后那个咳嗽什么的，嗓子疼，这个东西对身体确实一种伤害。而且我为了画这张画，我还点了一支香烟。这块能画出这样来，那就是真的。而且这支烟感觉很烂的一支烟啊，好烟不至于出这种爆发式的那种烟灰。他这个是描写的一个死神，他拿香烟去诱惑人。把人伤害以后呢，猎物，咱人类打猎的时候会把猎物这个头颅挂在了墙上，做成标本，挂在墙上展示了他的那个业绩。死神呢也在墙上展示了他的业绩，就是杀了多少人。所以这张画是这个猎物，是用题目用猎物这样，明白了吧？像这样的漫画，我们说啊，一般的漫画原则上讲啊，为什么说漫画创作非常难？漫画难在哪儿呢？漫画难的并不是它构思上，也不是它画上。漫画真正的比国画和油画什么的更难的地方是漫画不能重复。就是我现在发了7000多张画，但我7000多张画几乎没有雷同的，它都不一样。而国画我画葫芦可以画一辈子，画鹰也可以画一辈子，画驴也可以画一辈子，画竹子还可以画一辈子。这张画画3根竹子，下根画我下张画画1根竹子和1个笋，再下张画画1根竹子加1只麻雀，无需多少的脑细胞啊！但是漫画不是，漫画每天都要出作品，每天都不一样，不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，对吧？我自己画，我每天画几张画，这是我自由创作，我非常开心的自由创作，而且我每天还有兼职单位。国家级媒体几乎每天都要画1-2张画，还要供给他，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这样。所以漫画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从事漫画的人人数少。有的人说什么说从事漫画为什么少呢？是漫画没意思，不值得画？不是，是一般人真的画不了，它很难，很艰苦，而且需要你真的需要你很多的知识。实话实说，所以说漫画确实有它的不容易的地方，而反过来，连环漫画却相对于这样的漫画，它要容易不少了。相当要说实在的，我有个朋友跟我讲，他一天可以画25套连环漫画，25套，但是他能画25套单幅漫画吗？做不出来，是这样啊。但是呢，有时候你说不能重复自己吧，但是这样的话也能变通。比方说禁毒，你拿这张画说禁毒也可以，这张画是吧？因为香烟本身也是毒品。但是我换成个针管呢，就更形象了，对吧？我把香烟调换成一个针管，写着毒品，这张画还不用变，只需要这块变一点。但是这张画的行不行？也行。 再要批判哪个邪教组织呢？我这块拿一本书，上面写着转法轮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是吧？但是这算不算重复自己呢？其实多少都算重复自己。要是这样做呢，有时候属于无奈；要平心而论呢，也不愿意这么做。我也愿意画新画，但是有时候，比较着急啊，或者真的很忙的时候，又要需要这种稿子，可以拿自己的稿子呢稍微改变一下子。但是我没拿别人的改啊，我拿我个人的，我自己的，我稍微变通一下子，是这还是可以的，因为所有的产权都是你的，你稍微变一下子还是允许的。中国现在漫画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允许一稿多投了，以前是不允许一稿多投的，一稿多投算挨要挨通报批评挨处分的，现在不是，现在一稿多投是完全允许，我可以一稿发全国通稿都可以，现在允许。一个是报酬不低，不然一个报酬不高，一方面是报酬不高，必须一稿要多投，作者才能有一定的经济效益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一首歌有一个歌唱家，一首歌能唱一辈子，凭什么一张漫画就不只能用一次啊？是吧？都是一种艺术形式，他怎么是天天赚了，天天唱，天天赚钱啊？是吧？啊，是不是那样？这个单峰漫画也不多说了，大家看一看，就草木皆兵，这反战漫画也很好懂吧？这上面有个枪的形象怎么样？他就举起手来了，是吧？就是反战漫画，注意他的构图也是简繁，这块要有空隙，这在构图上要注意。国画也讲究这个，下围棋也讲究这个。在你的布局上一定要留口气儿，没气儿就死了，对吧？下围棋就是看谁气能不能连上，连不上这口气就憋死，就要被人踢死了。画里也是，画里一定要注意繁简的搭配，一定要注意留白，一定这张画要留空隙，要看着以后有口气能透过去，要么一太压抑了。这张漫画我觉得说就是我幽默画之一，我喜欢画幽默画，我画幽默画特别多，相对来说我这个平易漫画，就像政治的漫画类的，我画的都不是很多，一般都是约稿我才画，一般自己很主动画的不多，我画这种幽默画特别的多，我喜欢画也能坚持画。但这种漫画画完了以后，它是关于鱼的幽默，一组有七八件吧，都是关于鱼的幽默，这是其中的一件。我画完了我不明白它什么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的时候我跟学生就说，我说你不要跟画画的人总谈论他的画，他自己都不见得懂那什么意思，是吧？我说这个可能有点矫情，比方说老人与海，他能够得那么大的文学奖，对吧？是不是诺贝尔的奖，是吧？但是作者本身海明威是吧，自己没觉得那个文章有什么奇特之处，他说我就写了个老头的故事，就是这样。有时候作者自己没在意，所以说你不要把它发掘那么多，你愿意发掘也可以，你把我画发掘更好也行。我但是我画的时候并没想那么多，我就觉得它是一张画，我没想太多。至于画完了什么意思，我自己也说不清，就是鱼钩钓个水滴，水滴里挑鱼而已，说得通又说不通，说不通又说得通，就是形成一张幽默画而已，这就是漫画。但这张画有个败笔，你们注意了吗？鱼钩是败笔，为什么呢？你们钓过鱼吗？咱们啊，鱼钩应该是这样的，钩在里头，往那钩跑外头去了，那钩跑外头去了，这是问题，说明我钓鱼没经验。 我就记着我小学的时候才钓过鱼，而且基本上都是喂鱼去了，下上鱼食，有好几个鱼缸都撂那，然后我就游泳上来以后鱼食都没了，我再下上鱼食我又游去了，回来鱼食又没了，我现在喂鱼呢，一条鱼没钓上来，所以对鱼钩印象不是那么很深，就出问题了。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，就漫画一个小细节就这样。我们知道有个漫画家就是，画东西他得上超市里去画去，人家超市以为是间谍呢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对吧？没有人能够墨画那么像，除非你总画那一种东西。所以说大家以后不要在画画的时候总说，哎呀我画画不行啊，你看啊我怎么画出东西不像，那是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去看。你为什么不去看着画呢？你为什么凭着你脑子记忆去画呢？你觉得凭脑子记忆是本事吗？那是本事，那你千锤百炼以后的本事。当你刚开始学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边看着一边画，那才画的准确了，那是一种锻炼，一种磨练，那是本事了。你要非要比人家那个很有经阅历的画家去，那对吧？那不能那样，不是那样的，大家都要画。